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试着透过社群来去做一些职缺的曝光，去规划一些抽奖活动了。那我们来去吸引这个人潮，然后把它导引到现场的面试，就是找一些比较具有吸引力的员工，去帮我们去做一些品牌的建立，慢慢吸引这些人。好，所以我们那时候才发现说，哎，其实这样效果还不错，蛮多人真的会透过社群去了解这间公司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目标是2500名的人才，我们那时候大概花了快10个月，后就达标这个招募的目标。
职涯诊所帮人资伙伴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 大家好，我是职涯诊所的节目制作及主持人 Pola。 我们在今年开始呢推出新的子单元，叫做换人资上。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这一集的主持人舒舒。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单元换人资上的主持人舒舒。今天这一集呢，邀请到历程科技的人才发展部经理 Kimmy。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my。
还有也是在人才发展部工作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Hank。
Hello， 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我是 Hank。
好， Kimmy 呢其实在历程其实待了大概有18年多的时间，在 HR 的领域里面所有的function他都历练过了，包含薪酬招募跟训练 Kimmy 都是非常的擅长。 Hank 呢其实也是非常优秀的 HR， 在招募跟训练也做了蛮多的深耕。那今天我们要邀请两位呢来帮我们分享一下，目前我们的招募管道其实是越来越多元了，不管是全球或是台湾，大家都会觉得说这几年好人才其实不太好找。那在台湾的市场上面，少子化跟我们逐渐已经要进入超高龄社会有关系，所以各行各业呢陆陆续续都会传出一些缺工的议题。那企业上面在因应缺工，除了用现在最夯的 AI 自动化新工具新方法来因应人才的短缺之外，在各位人资伙伴的领域，其实找人才找员工还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一些课题。所以想要请教一下 Kimmy， 这几年呢不晓得历程自己在找人才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
我们这几年招募遇到的困难比较大的有两个，我需要在短时间大量的招募人才，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工作的选择性很多元，科技业这样的工作是需要比较长时间在生产线，或者是说有些工作是要日夜轮班的职务，他们的接受度其实是开始降低，
是越来越低的。
对
对，像我儿子现在小学，老师问他们长大要做什么，全班25个同学里面我记得有6个写要当 YouTuber。
哦，这很正常，
所以他们可能不想要像我们这样朝九晚五甚至要去轮班的工作了。
是是是，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做了4件事情，我们开发了多元的招募管道来充实人才来源。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针对产学合作这一块，我们扩大规模，包含像是实习我们就做了暑期学期还有学年还有产学包班，这些都是实习的机制。再来我们就跟邻近的学校呢去建立封装类产线培训，协助学生呢在毕业前呢取得封装这一块职涯的专业证照，降低产学落差的 gap。
所以这是进到学校里面跟学校合作开课的意思。
对，
上的都是贵公司需要的一些技能，上完之后就直接去你们那边上班。
是，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还提供学生 GOLF 学用联盟接轨的免费线上学习平台，学生只要注册就可以在上面看到很多企业公司的介绍，然后对公司的了解，还有一些职缺的介绍，所以呢让学生他随时可以自己自主上去学习了解公司的职务。上面这些措施啊，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学生可以提前先了解文化啊职务内容啊。那第三个啊，就是公司内部的职缺呢，其实我们这几年非常鼓励有职缺出来让内部同仁优先转调，
像内部人才库的概念。
对，
宁可他的职涯发展在我家公司，也不要放出去给别人用了，
是希望说把人才留任在公司的时间再拉长，对，让他在公司里面探索自己的职涯。
OK， 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两三年做同样的工作他就觉得很 thin 了，想要换一换了。 早期可能在我们的年代或是我们爸妈的年代，可能就一个工作做到退休，觉得哎，都做一样的事情没有关系。
对，
可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世代，他可能希望他的工作内容是有变化的。那这时候内部人才库的这个概念好像也是这两年因为缺工，因为新世代希望工作有不同的挑战跟变化，
对，
来因应而来的。
再来第四个啊，好，政府呢其实这两年有推动一个中阶技术人才的政策，像一般科技业都会有蓝领移工，那你可以挑选资深然后表现优异的蓝领移工，把它转聘变成中阶技术人才。那这一些优秀的移工一旦变成中阶技术的身份，他原本在台湾工作年限只有12年，变成中阶之后他在台湾工作年限就没有限制了，
就可以一直做做到退休。
但原则上因为他的约还是3年跟你一聘，对，但是他不会说12年到你不能继续留下来，
就是以前是可能12年到了就算他想要留下来也不行，一定要换一批，要重新训练。
对，所以其实很可惜啊，因为他可能就是待了12年，他不仅仅只是做一些基层的工作，他可能在一些工作内容上他其实是有一定的技能了，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人才了。那他担任中阶技术满5年，其实政府的政策是他是有机会申请永久居留的，而且它是一个稳定度非常高的。
在费用上面人力上面政府会有其他的资金的补助吗？
原则上政府不会有其他资金的补助，但是政府有提供一个诱因，就是因为如果你聘的是蓝领移工，每个月其实是要支付就业安定费，它是百月支付，可是它一旦变成中阶技术人才，政府对于就安费的认定上是比较从宽的，
是就可以少付一点钱，
对，节省还蛮大量的就业安定费的。对，
政府相关其实有蛮多的不同的政策可以借力使力啦，比如说针对55岁以上的劳工禁用的话，会有一些补助的措施，政府也会提供一些可能名单啊、管道之类的，或是这几年侨生留在台湾工作，甚至到东南亚去做招募选工的部分，这也都是政府的政策是可以借力使力的。
对，
刚刚 Kimi 有提到第一项你们做的是招募管道的多元，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针对本国的劳工大概有哪些，会不会因为征采的对象不一样运用的管道会不太一样呢？
一般的招募啊，比较常见的还是透过人力银行或者是内部员工推荐，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内部员工推荐如果有时候中的话，它其实留任跟表现就统计来说都会是比较好的，
对，是比较优质的。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会针对招募的对象或是一些关键职缺，会开发其他的招募管道。学校这一块的招募管道经营呢，我们力道就会提高，比如说实习就刚刚讲到像暑期、学期、学年，这些都是。然后再来啊，就是学校有一些课它需要夜师，我们也会派夜师到学校。那还有就是校甄也是一个方式，都是可以让企业直接跟学生面对面的沟通。那这样的好处呢，也是让我们可以直接去了解这一群新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在想什么，那我们的一些宣传方式手法需不需要再去调整。
所以对年轻世代的会用这样的方式更了解他们，然后打中他们要害来修正你们的宣传方式。
对，所以刚刚其实在提到像是社群平台，我们用社群平台让他们关注 follow， 我们在上面提供职缺的讯息、公司的一些宣传啊，或者是招募方式等等之类的。
所以在社群经营上面有特别针对什么样不同的族群会做什么样不同的沟通吗？
像是 FB 的经营，我们其实比较放的第一线的职缺，像是技术师、品管师的征才，或者是设备工程师这种很大量的职缺。像在 LinkedIn 上的话，我们比较会放研发类或是一些技术型的职缺，或是一些比较高阶的职务。
不同网站的类型不太一样，
对，
去 LinkedIn 上面可能会是比较白领、知识工作者或技术工作者的这个能力可能会更好一些些，有分众在经营就对了。
对对， IG 的部分其实比较不会去琢磨征才这件事， IG 我们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像刚刚 Hank 提到说我们拍摄一日系列，不同的职务透过一日系列让潜在的求职者去了解说不同职务他究竟在做什么。
比较是公司的一些内部的活动啊，文化的宣传啊，还有职缺，可能未来你进来你的一天是长怎么样。有一些要找外籍的，像我自己的经验会去跟学校的侨生，或是跟侨委会，或是我们要找软体工作者，会去跟这些软体工作的补习班做合作，要名单。这是我自己可能会运用几个管道，甚至我们也曾经有同事会在某些的 FB 社群里面，可能跟软体工程师有关，跟网站产品企划相关的社团有关，去里面潜水找人才之类的。那这些也都可以再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些参考。除了校园跟 FBIG LinkedIn 上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很特别的，大家可能平常不太会想到的方式？
其实很多的学校都有侨生，那我们就会跟学校合作，比方说当他今天要毕业了，其实侨生会来台湾念书，他其实就是喜欢台湾的，
想要留在这里，
对，交通啊，文化啊，甚至薪资也是很大的诱因，所以他们很想要留在台湾。但是其实面临到一件事情，就是找工作，很多企业会因为帮他申请一些工作证，流程比较繁琐，
就不想用。
我们特别喜欢这些侨生，因为他们的留任度跟工作的态度其实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会跟那些不同科系的老师保持联系，请他们推荐优秀不错的侨生，然后我们把它转聘成白领。我们会参加政府去办的一些征才的活动，那个场次就会比较聚焦在一些外籍人才的招募上面，就会比较接近我们想要的人才。甚至我们也会在内部推动外籍人才的招募的保障名额，我们帮单位去申请额外的 headcount。因为其实在科技来说，我们在人力的控管上面都是有去做个计算，为了让就是聘雇的人才更多元化，我们帮单位额外去争取额外的人力，就是去帮他们找一些不错优质的白领外籍的人才。
OK， 就不受那黑抗的限制，
是
让他们可以愿意来开放使用这些多元的人才。
是，
那另外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其实在多元招募管道里面，像是研发替代役，我们也会透过这个方式来招募研发人才。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去年跟退出役官兵这边去合作，招募退役的士官兵，其实蛮多退役的士官兵都还蛮年轻的，
真的好像都是不是40出头岁就会退役，甚至更年轻，
是
有些可能就30出头，哇，对，
这么早就要退休。
对，好，所以一个是这个，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政府蛮多一些职训局的培训的课程，课程结束之后，这一些人像厂务好了，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水电或是空调的证照，那政府的职训的培训会有这样子的培育，培育完之后他就取得证照了。那企业可以跟政府去合作，那每一届培育完的人，企业可以去那边做征才，这些都是一些政府的
管道，征才活动或是拿到学员的名单来做主动的联系，看看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兴趣 来做主动投递的动作。那除了政府的培训机构，其实一样画葫芦，好像民间也会有一些职业工会啊，或是有一些补习班 是对某些特定领域的这些人来做培训的。这或许如果你真的求才有遇到需要特定领域的人，这也是一个可以来实力的多元招募的管道。
对，
刚刚我们私下在聊的时候， Kimi 有说你们一年可能要招到可能2000位左右的这个人员，这么大的招募量，势必随着新的世代会一直推陈出新的招募管道、招募方法。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会怎么样子来发想跟开发更新的、更有趣的招募方法？那又怎么样来评断这些指标，那成效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看下来，就是台湾每一年的毕业生真的是
越
来越
少
了。所以呢，其实我们转向在开发新的人才招募来源的话呢，我们会看向另外一个对象，就是外籍人才的招募。我们会倾向搭着政府的政策做。好，那政府其实现在很积极的在推动一个新型国际专班。那这个国际专班是指说，政府在海外呢去设立招募基地，延揽东南亚的人才到台湾就业跟就学，是先就学然后再就业这样子。 那他对象的话就是在海外东南亚这些国家，可能是他是专科毕业或是大学毕业的学生，那搭配来台湾取得大学或是硕士的学历，取得之后呢到企业工作。那这个过程中啊，由企业跟学校一同到海外面试，那政府呢会补助录取的这些学生来台的机票跟在台的学杂费。那学校的课程呢，它会搭配企业做客制化的课程内容，也就是说企业是可以派业师过去，同时它会确保学生毕业的时候呢，它具备华语文的中等能力证照。那企业
到企业有办法跟你们沟通，
是是是。那企业这边要做的就是说，企业会补助他在学校念书的这两年时间的在台的生活津贴，还有实习的安排。
所以就是政府补助他的学费，企业补助他的生活费，
对
啊，让他毕业之后就有这样的技能，可以直接到企
业
来工作。
对，那他毕业之后到企业工作的话，是跟企业绑约两年。所以其实这个机制对学校跟企业啊，是一个还很稳定的人才的培训跟来源。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都有提到就是社群经营的部分，我发现历程其实在社群经营上面经营的有声有色，而且蛮早就进入到粉专的经营的部分。其实蛮多 HR 可能近几年才开始来做这一块，包含 我自己的部门也是 这两三年才开始做的哈。那有关注到历程其实在2016年左右就开始经营 FB 的粉丝页，那我看了一下高达有 3.6 万的人数在追踪，这应该是算各大企业里面粉丝页算经营的很不错的。那在 LinkedIn 跟 IG 上面也有经营，而且时间也都还蛮早的，应该是人资界经营社群的先锋哦。各位的行销能力、小编能力真的非常棒。那为什么当初有起心动念想要经营粉专这一块？
好，那当初的话其实是因为公司的扩厂，其实我们面临到一个大量招募人才的需求，我们当时的目标是要招募2500名的人才。
这么多？
对，然后人才其实职缺的类型当然有第一线的技术师到工程师、RD 都有。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始透过社群，因为社群是那时候大家可能滑着滑着会获取资讯是比较方便的一个管道。
当时是不是其实各大企业还没有开始涉足这一块，所以怎么就是这么创新可以想到用这样的方法，是有参考国外的经验还是怎么样想到？
其实我们那时候是观察到很多的行销像卖产品或者是一些情境，他们都会透过社群去传播资讯。诶，那我们就那时候就换一个角度来想，说是不是可以透过社群
来做招募，
来做招募
等于是一个跨域的应用。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试着，其实坦白说那时候我们是抱着 try try 看的一个心态，去试着透过社群来去做一些职缺的曝光。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开始去规划一些抽奖活动了，那我们来去吸引这个人潮，然后把它导引到现场的面试。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透过比方员工的背书，或是原意，就是找一些比较具有吸引力的员工去帮我们去做一些品牌的建立，慢慢吸引这些人。好，所以我们那时候才发现说，诶，其实这样的效果还不错，蛮多人真的会透过社群 去了解这间公司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目标是2500名的人才，我们那时候大概花了快10个月就达标这个招募的目标。那另外其实我们也开始思考，我们是提供所谓的封装测试服务的一间公司，其实我们本身没有自己的产品，所以对很多的求职者或者对很多的学生来说，他今天毕业找工作脑海当中想象得到的公司可能是像是 有产品的，像这种特别
可视化的产品，
可视化的产品笔电，或者是有水果品牌的公司这种的。好，所以慢慢的我们就想说，哎，这样子好像如果我们没有踏出去或者是走出去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难处。好，所以开始我们加大我们宣传力道。那还记得我那时候在2018年的时候刚好加入历程，我同时也是担任 FB 的小编。对，
好，所以应该也就知道靠着社群应该在雇主品牌的形象知名度甚至在招募上面应该帮了很大很大的忙。
一开始我们是从脸书开始去 promote 公司，那慢慢的我们发现说其实社群平台的一个转换还蛮频繁的，从 FB 开始慢慢到 IG 慢慢到 LinkedIn， 其实我们发现到不同世代对于社群的关注程度真的会不太一样。 不同平台它的特性也不太一样，比方说脸书可能大家都在滑资讯，好，那 IG 的话我们都会把它定调是比较软性的一个平台，我们在上面就不会去分享一些太硬的招募职缺，我们反而是揭露是公司的形象或是员工的生活体验。所以那时候在 IG 的经营上面，我们会推出一些人物志，好，时去去访谈一些不错的员工。好，那在 LinkedIn 的部分上的话，我们就锁定比较高级的猎才。好，所以其实我们观察到是随着世代推移，你企业要使用的工具其实会越来越不同。那因为那时候 FB 很盛行，那慢的很多企业也开始使用 FB， 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化就会慢慢就被稀释掉，所以我们才开始在拓及在 IG 或 LinkedIn 这些不同的管道，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稀释掉它的这个成效，因为太多人开始进入 FB 的市场，迫使小编们想方设法还要找其他的管道。
我可以这边再分享一下啦，像一些招募方法，其实有些招募方法适合大企业，那有些比较适合中小企业，
是
哦。那像大企业这边，其实像我们之前是在真的非常缺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启动了员工推荐奖金，还有新进员工的到职奖金。就是新进员工一到职，我们就给他一笔奖金，好鼓励他
到职，
就是，对，
还有留任，
对，就是鼓励他做满3个月之后呢，我再给你一笔奖金。这样子的做法呢，其实可以在很短期的时间内招募到大量的人。
然后绑住他在短期内不会做2天之后就跑了，会坚持一阵子，
对，流动率会比较低。那当然这个是比较花钱的做法，
这应该银弹要足够，
是，但是真的很缺人的时候。那再来的话，可能像如果是像一些中小企业可能资源上没有这么多的话，我真的还是建议就是中小企业的 HR 其实要去经营就是社群。那其实我有时候其实在LinkedIn 上或是 FB 上会看到有一些HR， 他中小企业 HR， 他其实会去透过这个去做一些自己的观念跟想法的分享，然后再带到公司。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其实写得很不错。那再加上其实我觉得中小企业其实人情味是非常重的，
它有它的特色，
对，所以其实这个可以吸引到一些潜在的求职者，看久以后他会觉得这间公司很不错，很适合他，那可能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加入这间公司。
要让你的潜在的员工看到你，所以一定要透过某些方式来宣传自己，让大家看到，看一次两次三次五次之后，他可能就会记住你了，就会对你好感度增加。
对，
对，好，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所以大家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本国劳工的招聘，以前你可能2-3个管道就可以找到大部分的人，可是现在管道可能要非常多，然后每一个管道都来一些，然后这样子才能达到你想要的目标人数。
就要比以前吃力很多了，不可能靠人力银行一个管道就完全的达成你的招募量。
对，那我们正向来想，就是 HR 的工作变得很多元跟有趣，
非常的有趣，因为也要做行销小编，要去做图，对不对？写文章，
是。
那除了在 HR 这一边的招募多元管道，也想要帮求职者问一下，我觉得我自己很棒啊，是一个好人才，那我除了在人力银行上面看到心仪的职缺去主动应征之外，那我只能等着有 HR 变成我的伯乐来找我吗？我还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 HR 发觉到我，看到我。
一个好人才啊，除了你在人力银行主动应征之外，其实要让就是其他的 HR 发觉到啊，第一个啊，你可以在你自己的社群平台，像刚刚提到的 LinkedIn， 你去建立你的履历的品牌，好，那这样的话其实上面有很多人都看得到你。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参加一些相关行业的活动，去扩大你的人脉圈，比如说有一些研讨会或者是工作坊，那在那里面呢，其实你可能会遇到的是这一个专业领域的主管，那主管觉得你很不错，那他就会把你
要不要跳槽啊？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方式，然后也建立你的人脉，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这可以让各位广大的求职者你们可以参考看看。因为刚刚我有提到说 我们家的同事有些 HR 他其实会去特定的粉专业，比如说软体工程师的粉专业，产品企划的粉专业里面潜水，那就会看到说，哎，谁有发表很不错的观点，谁一直钻研在这个技术领域或是那个专业领域上面，他有一直在深耕颇稳的，就可能会他给他觉得，哎，是不错的人才，想要试试看可不可以把他挖过来。所以呢，你自己的专业力在各个领域的转现，不管是Kimmy 刚刚说的一些研讨会啊、课程啊，或是我刚刚说在社群上面的一些特定的团体的参与发文，其实对求职者也是很重要的。不只是 HR 要去经营你的粉丝页、宣传公司，求职者其实也可以利用这些管道来做你个人品牌的经营，让你被更优质的公司好来看到。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五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喽。